感谢主，今天愿意和大家一起来思考一段经文，是在马太福音21章1到11节。我们大家一起把这一段经文，我们把它读一次啊，然后我们一起来思考。来，耶稣和门徒将近耶路撒冷，到了伯法其，在橄榄山那里，耶稣就打发两个门徒对他们说：你们往对面村子里去，必看见一批驴拴在那里，还有驴驹同在一处，你们解开牵到我这里来，若有人对你们说什么，你们就说主要用他，那人必立时让你们牵来。这是成就，是要应验先知的话，说要对西安的居民说：看啊，你的王来到这里，是温柔的，又骑着驴，就是骑着驴的驹子。门徒就照耶稣所吩咐的去行，牵了驴和驴驹来，把自己的衣服搭在上面，耶稣就骑上，众人多半把衣服铺在路上，还有人砍下树枝来铺在路上。前行后随的众人喊着说：何塞纳，归于大卫的子孙，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高高在上，何塞纳。耶稣既进了耶路撒冷，何城都惊动了，说：这是谁？众人说：这是加利利拿撒勒的先知耶稣。马太福音第21章1到11节。感谢主，今天这一段经文就是要印证旧约撒加利亚书第9章第9节，也就是刚才我们大家重复的读了三次的：西安的民啊，应当大大喜乐，耶路撒冷的民啊，应当欢呼，看啊，你的王来到你这里，他是公义的，并且施行拯救，谦谦和和的骑着驴，就是骑着驴的驹子。这在撒加利亚书第9章第9节。所以马太福音那一段，耶稣骑驴子进耶路撒冷，这叫做骑驴进京啊。这一段经文也就是印证了旧约，也就是印证了几百年前先知撒加利亚他所说的那一句话，哦，原来要来的弥赛亚，他要来，这个弥赛亚来到的时候有什么特征呢？他是骑着驴的，而且强调是骑着驴的驹子，小驴驹啊。所以这一段我希望跟大家一起能够来思考和分享。今天我愿意跟大家从三个角度来思考，三个角度。第一个角度，我们看到这边有两个门徒，这两个门徒是神所使用的这两个门徒。第二个角度，我们看到驴驹的主人，有一个驴驹的主人啊，他是怎么样的？那我们也从他的角度，我们来思考，来设想。第三个，也就是小小的驴驹，小小的驴驹到底是怎么样的驴驹呢？那这个驴驹是谁呢？那我们今天要来思考了。亲爱弟兄姐妹，我一直在强调，我们读圣经，如果你读圣经只是这样的飘过去，没事来听牧师讲道，也就是听过去啊，两个耳朵，就是这个耳朵进，那个耳朵出，没有中间停留到你的脑袋稍微思考一下，那么我们就很可惜了。我希望，我再强调， 希望我们一起来思考，来明白读圣经应该怎么样来读。有一种叫做归纳法读圣经，归纳法读圣经它有三个重点。第一个，观察，观察，观察的时候，也就是你读圣经，你自己读，读过去，像我们刚才这样子读过去，读完以后呢，这个第一步而已。第二步叫做解释，你有不懂的地方，你可以自己去查考，查考很多资料，能够来明白，或者是听牧师来解释，这是第二步。很多人只到第二步，那就很可惜了，你观察了，你听了解释了，那跟你没有关系啊。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读圣经，我希望我们大家要进入第三步，第三步叫做应用。所谓的应用，就是刚才你看的、读的，你听到牧师的解释，你听到你查考一些不同资料的解释以后，这个跟你有什么关系？这一段圣经跟你有什么关系？亲爱的弟兄姐妹，我希望今天你好好听，希望今天的经文，今天里头的话语能够进入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这跟你有关系。今天我的题目，本来在这一段圣经里头有在讲主要用他那个小驴驹，主要用他那个小驴驹而已。今天我把它题目改作主要用你，主要用我。主怎么用你呢？用哪一种方法来用呢？三个角度。第一个，两个门徒，就是用你这个人，你进入读圣经，要把自己读进圣经，你不要永远在看圣经是一个历史的事情，是一个古时候的事情，是以色列的事情，跟我没什么关系，要把自己读进去，跟你有关系。所以我希望我们大家明白这两个门徒是谁啊？这么讲，一个是你，一个是我啊，那你就进来了，你就进来这个里头了。这两个门徒上面没有写是谁，没有名字，那么是谁？你把自己读进去，你进来了，你就是这两个门徒的中间的一个，你进来了。好，第一个，神要用的是你。第二个，神要用驴驹的主人，要驴驹的主人，神用驴驹主人做什么？他的财物，他的驴子啊，他的驴驹啊，啊，所以第二点，神要，第一点，神要用你，第二点，神要用你的财物，用你的奉献，用你有什么啊？你告诉我，你没有，你不养驴子，你不养驴驹，那我不跟你讨论驴子驴驹，那么我要告诉你，你有什么？现在神要用你这个本人。第二点是神要用你拥有的东西。第三点，神要用这个小小的驴驹，也就是说，神除了用你以外，第二点，神要用你的财物，第三点，神要用你的儿女。小小驴驹就是我们的下一代，我们的儿女，你舍不得，舍得让神来用你的孩子。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读圣经一定要读进去，你要明白神借着这段圣经来告诉你什么，要告诉我们每一个人，你的生命要跟神的生命要连结起来，那么你才能够被神来使用。神要用什么？今天三个角度，神要用你，要用你拥有的东西，要用你的儿女，从三个角度我们今天来思考。第一个，神要用你，这两个门徒，我们来看一看刚才短短的圣经里头，我们来思考有两个门徒， 没有写名字的两个门徒，刚才我讲了，一个是我，一个就是你。我们来思考我们这样子发生的事情背景是什么。刚才我们读的经文在讲耶稣和门徒啊，快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他先到了一个城叫做伯法奇，先到了伯法奇。这时候发生的事情，你要晓得，耶稣带着门徒走了一整天，可能那时候已经晚上了，大家累得要命了，累得要命的时候，你去想想看，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要了解读圣经，一定要自己来思考。突然间，耶稣来讲了，来来来，你们两个到对面的村庄去。他圣经这么讲，耶稣就打发两个门徒对他们说，你们往对面的村子去。对面的村子是什么？是伯大尼。伯法奇跟伯大尼我查考了也不是很远啊。当然你现在没有汽车，汽车一开就到了，我你要了解那时候就是用走路的。我算过走路大概，正常人走路大概不要到半个钟头，不远，不是很远的地方。但是你要想想看，你要想想看，耶稣带了一群门徒走了一天，传福音传了一天，到了旅店准备休息的时候啊，大家正在高兴，赶快去洗个澡啊，赶快找个地方可以好好的睡一觉了。砰！耶稣突然开口了，你们两个到对面村庄去。这两个人有你啊，你看看啊，你愿不愿意去？第一个，我们看到刚才读的经文里头，我们看到这两个人一句话不讲，愿意被打发啊。亲爱的弟兄姐妹，不容易啊，累了一天了，大家都是累了一天。那么耶稣为什么你不找他？为什么你不找他？为什么一定要我？你看我个子小，我累得要命，你刚才我还摔了一跤，你又不是没看到，我累了要死，我想要休息啊。你找别人去好了，好不好？你看到没有，我们常常在教会里头啊，碰到任何事情想要服侍的时候，就看到弟兄姐妹有的就会推来推去的，哎呀我最近很忙，哎呀我能力不够啊，我水准太低，我不会讲英文，我这个都有100个理由，1000个理由。现在弟兄姐妹，当耶稣的话临到你了，临到我了，你我愿不愿意接受？我们看到这两个门徒啊，很好的一个见证，愿意被打发啊。耶稣打发两个门徒，耶稣叫谁啊就是谁了，不必再讲，不必再计较了。今天在教会里头的服事也是一样，当有需要的时候，我们有这个感动，总是要有人做的啊。应该是当你看到别人去做的时候，等一下呢，让我来做，让我来做，应该抢着上去的。为什么？因为这是神的家，属神的，我们每一个人都愿意在这个家里头摆上我们应该摆上的。亲爱的弟兄姐妹，好好来思考，这两个门徒就是你和我了。第一个，他们愿意被打发；第二个，愿意付代价啊，这个代价一定要付的啊。你去想想看，刚刚我讲的不是很远啊，伯法奇到伯大尼走路一趟大概半个钟头啊，他们还算年轻可以走。但是你去思考看看，当你在辛辛苦苦在走路走去那边，还要交涉，还要把这个驴跟驴驹带回来的时候，你回来可能你的那些朋友都在那边打呼的，都在睡觉了啊。再想想看，哎呀这冤啊，本来应该我在睡觉，他们去忙的。你看这虽然不是很远，但是你愿不愿意付这个代价？ 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在教会的服事就是这样子，每一件事情都一定要有人做。你去想想看，每一件事情，那么你说我从来没有做，那么就是别人做啊，就这么简单了啊。天上不会掉下馅饼来，正好你肚子饿的时候一看是牛肉馅饼，你想吃的，哪有这么好的事情？肯定是别人做，别人摆上代价的。那么我们来思考了，有付上代价，侍奉就是这样付上代价。但是我们不要斤斤计较，今天我们计较的是什么？我多做了一些，我比别人辛苦了。哎，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将来有一天在天上的赏赐，为什么要给某个人多一点？因为神知道在地上的时候，哪一个人为主摆上的多。你计较的是地上的还是天上的啊？你这么一想，你就通了，你就明白了。亲爱的弟兄姐妹，有时候我们知道我们的服事一定要付上代价的，要么付上力量，要么付上金钱，要么付上时间啊，一定要付上代价的，哪有说不付代价的？哪有这种事情？一定要付代价。所以我们看到这两个门徒一定要付上代价，愿意被打发，主耶稣找到我，一句话我就不讲，该做的我就去做了，反正总要有人做，那么主点到我，我就去做。那这付代价的，不管如何，我愿意欢欢喜喜、快快乐乐的摆上代价。第三点，愿意顺服。亲爱弟兄姐妹，在我们基督徒的字典里头，最困难的就是顺服。顺服是何等的不容易啊！我是跟大家来好好的来思考，不太容易的顺服。我们就讲这件事情好了，你去想想看，主耶稣基督讲，哎，你们两个，我打发你们两个到对面的村庄去。你去想想看啊，主耶稣就是讲你们到村对面的村庄去，一定会看到，一定会看到一匹驴在那里，然后呢还有驴驹在旁边啊，你们呢就解开把它牵到我这里来。啊，这是什么？你有没有想过？哦，我读这里的时候我读出满身大汗。如果是我，我一定会问耶稣，你有没有打个电话跟那边的人讲一下啊？你连讲都不讲，叫我们两个就把驴跟驴驹把它牵回来，这算什么？哎，主耶稣又讲了，他这边怎么讲呢？他说，若有人对你们说，说什么，你们就说主要用他。哎，那么若没有人说呢？那若没有人说就是什么意思？你就把它牵来了啊？你有没有听过？有没有想过？我们读圣经从来没想过啊！我翻成现在的话来讲了。今天陈牧师你们的牧师，请你们两个人到对面那边去，你一定会看到一架 Tesla 的啊，最新的那 Tesla 的车子啊，你看到那部车子的时候，你就把它开来。啊，那若有人问你的话，你就说我们陈牧师要用。若没有人问你，你就把它开来。啊，你有想过没有？这不容易的啊，这是干什么？这不是偷是抢哎，啊，就光明正大的就拿过来了，这还得了？哦，我一想起来的话，我读起来读到这里，哎呦，这是什么？这个厉害了，那这两个连问都没有问了，我心里还疙瘩，我还想替他问一下，耶稣你打过招呼没有啊？不用打招呼的 在神的国里，神怎么讲你就怎么信，你就怎么做。哇，高啊啊，不，你不能不佩服了。这两个门徒一句话不讲就过去了啊，这是什么？这是信心啊，能够信心到了这样子的程度，绝对的顺服主啊，只要你说的我就去做。亲爱弟兄姐妹，不容易啊啊！当我细读到这里的时候，我就看到不容易的功课啊，没有一句话两个人就去了。第四点啊，我们看到这两个人很忠心啊啊，注意注意，主耶稣基督讲话的时候你要注意看，而且一定要遵守主耶稣基督的话去做。我们看到他刚刚主耶稣讲了啊，你到对面的村庄必看见一匹驴拴在那里，还有驴驹同他一处，你们解开牵到我这里来。有没有注意到？哎，这样子好了，我用举例来讲比较容易的啊。我们总要找一个人来跟我搭配啊，所以我就暂时找这个季弟兄啊，方便吧，不要生气哈 啊主耶稣找了我，也找了你，那我们两个去不去啊？对，没话讲啊，你还能不去？你看他约拿，不去的时候就到鱼肚子去啊，你敢对不对？我们两个去了，去了，你想想看，大家都在睡觉了，我们累了一天，我们又走半个钟头到那边啊，又好不容易看到了驴子跟驴驹了啊，也顺利带回来了。好，哎，季弟兄，天色暗了，身体也累了，现在反正神不知鬼不觉，只有你和我，大家都累了嘛，这样子好了，你个子高，你骑那个驴子，我个子矮，骑那个驴驹，反正没人知道。虽然主耶稣讲什么，你们要解开牵到我这里来，就解开怎么样，不是叫你骑到这里哦，但是我们很多人就喜欢走捷径，当你走捷径自以为聪明的时候，你就没有听神的话了，奇不奇？感谢主，还好。为什么一定要两个两个啊？两个两个才容易互相监督啊！啊，一个说不行的，另外一个就不敢骑了，要不然可能偷偷摸摸一个人就骑回来了，一骑回来还得了？主耶稣说，要照着撒加利亚九章九节说，骑着那个驴跟驴驹子，圣经又讲了那个驴驹子是什么？没有人骑过的，哈，是从来没有人骑过的。我在那边笑了半死，昨天晚上我骑了，那还得了？为什么神没有用你？因为你不可靠。听懂了没有？我们有软弱，当然软弱了，累了一天，我承认是软弱，但是你再软弱都不可以因为你的软弱而不听神的话。啊，很可惜，今天我们这个世代的基督徒常常用自己的想法、自己的做法来决定一切，而不是照着神的话语，不是照着圣经的话语，不是照着主耶稣基督的交代来做的。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彼此相爱，彼此提醒，让我们要注意，这两个门徒乖乖的听主的话，一个牵着大的驴子，一个牵着小驴驹，两个人把它牵回来，因为这个驴驹是从来没有人骑过的，是为着主耶稣基督骑着这个小驴驹进到京城来做准备的。 我们两个担当了这个大的使命，把这个驴驹牵回来，而千万千万不要因为我们个人的自我的想法、自我的看法，而把整个圣经给搞砸了。为什么神没有用这些其他的人？为什么就用这两个？因为神知道这两个会乖乖的听话。注意，神知道一切的，不乖的、不忠心的不能用。第五点，这两个门徒愿意摆上啊，他们不但没有骑着两这个驴跟驴驹子把它牵回来以后呢，到第二天主耶稣要骑的时候，你要晓得那个驴子也不太好骑的，小驴驹啊啊，没有人骑过小驴驹也不太好骑的哦、嗯。我们现在你看骑马有这个马鞍啊，那个时候就是一只驴而已。所以这两个门徒因为对神的这个忠心爱心，他们把甚至把自己的衣服把它铺在上面，给耶稣骑的时候舒服一点。所以我们看到，从刚才我们读的经文里头，从这些经文里头，我们看到这两个门徒，也就是你和我，我们愿不愿意给主用。现在如果我们在教会里头一提到这问题的时候，大部分都说我愿意，我愿意，我愿意给主用。但是要被主用的人，你看到有这几个特点，你我要省察，我们是不是应该要调整我们有什么缺点，有什么要注意的地方。愿意被主打发，愿意付代价，愿意顺服，愿意忠心，愿意摆上。好了，从两个门徒的角度我们看到了，接下来我们看到驴驹的主人。驴驹的主人，这个主人呢没有名字，他也没讲是谁，但是这个是一个特别驴驹的主人。好了，我们要特别从这个角度来看一看了。好，第一点，我看到这个驴驹的主人心里头有预备。什么叫做心里头有预备呢？因为那个时代的人，很多人都读过这个圣经，也读过，也就是了解撒加利亚，从前撒加利亚几百年前，撒加利亚就已经在那边强调了啊，主是骑着驴驹进这个耶路撒冷的，所以他们也一直在等着弥赛亚来，一直在等着弥赛亚，但是不知道弥赛亚什么时候来，不知道谁是弥赛亚，就在那边等了这个几百年，这样子过去了啊。但是有心的人注意了，神知道哪一个人有心，你要了解，你不要认为说，哎呀，我在这里苦苦的在那边啊等，我在这边啊，神都不知道，没有不知道的。好，我们注意看了。啊，读圣经有时候读的很有味道，就是这样子了。来，注意看了，刚才读的啊，耶稣和这些门徒进到靠近耶路撒冷的时候，到了伯法其，在橄榄山那里，耶稣就打发两个门徒对他们说：“你们往对面的村子去。”好，注意了，注意了，注意了。如果我是那门徒，说不定我就问耶稣了。哎，耶稣，这个驴子跟驴驹到处都有啊，为什么一定要到对面的村子去了？听懂了没有？现在已经到了这个伯法其了嘛，伯法其这个地方一定也有人养驴，一定也有这个驴驹子啊，为什么一定要叫我们再花这么多时间要到对面的村子去牵呢？看到没有？哎，这很有意思的，为什么？为什么？我相信从这个读的经文里头，我体会到，因为虽然在这个村子里头有驴驹子，但是这个村子里头的那个驴的主人没有准备好，心里面没有准备， 根本就不知道。你要真的去签，他说不定把你抓到公安去了。为什么对面村庄？因为主耶稣知道，在对面村庄有一位爱主的一个弟兄，他家里有养驴跟驴驹子，他一直在等待这个弥赛亚的到临。他一直，他知道，他读了，他知道，他等候，他明白，但是他不知道什么时候来，但是他心里面有预备。你心里有没有预备神要用你？当你没有预备的时候，当神要用你，你根本就傻住了。我们嘴巴一直讲说我要被主用，我要被主用，但是你一点都没有预备的时候，当神要用你的时候，能够被神用吗？唉，亲爱的弟兄姐妹，有时候我们嘴巴讲得好听啊，我们都是讲嘴巴，当跟大家在一起的时候，要不要给主用？要啊！但是一方面讲，我有什么地方可以给主用？你什么都没有预备好，又不读经，又不祷告，什么事都不干，只有在这边到了教会来啊，混个礼拜天，回去哦，我来敬拜了。亲爱弟兄姐妹，如果你晓得你的生命是神给你买回来的，那么你的生命不会这样子过的。你要准备自己的，怎么准备？如果你有那个心，你就懂得怎么准备了。多读圣经，没有不会有错的，圣经就是神的话语，多读多学多了解多追求。当有一天神突然间要在任何地方使用你的时候，你就上去了。我自己就是在这种情形之下啊，被神这样子使用了啊。很多时候你想都没有想到，当我第一次被推上讲台的时候啊，就是在做宣教的，到宣教去了啊。在宣教的时候啊，我也没有讲过道啊，那时候在这边根本没有讲过道 啊。你到那边的时候啊，你是从外地过来的，不叫你讲，叫谁讲啊？直接就上去了，逼上讲台了，一逼上去以后，重复的就是哎，现在这边也请你，那边也请你，既然那边讲了，你到别的地方也不能不讲，也就是这样子，一直被说讲起来好像是被逼上去的，其实有时候就是。当你有那个心，你有做那个预备，神知道可以使用的时候，虽然讲的不怎么样啊，我现在啊第一次讲到的那个在美国东西部啊那边的那个讲到的那个 tape 还在啊，我一听我听不下去，哎呀，这以前不知道在讲什么啊，但是我告诉你，我第一次的讲到全场悔改啊，我告诉你啊，当我呼召下去，有没有人有感动的？全场站起来，把我给吓坏了。我就是在那时候，我跟神祷告说：“神啊，我在这里，请你用我。”但是我那时候有条件的，我还在 IBM 工作，我跟他讲，不要太快啊，我还跟他打个商量，最好给我五年的时间。五年的时候，我的小孩子都大学毕业了，我来服侍你啊。结果神四年就把我抓出来了。所以很多事情呢，就是不是说你自己来预备好你想要怎么样的，但是当你有愿意为神摆上的心，神就让你在那个方面能够努力，能够得着啊。你不要讲说，哎呀，我程度不够。我也看过很多程度不够的，记好啊，我在大陆做宣教，我到现在还在说做宣教，我的学生很多很多只有初中程度的，我告诉你，那他们现在做的工作是在大学里面在做带领的，你看初中程度怎么去大学那边带呢？因为他们熟读圣经，他们能够把圣经给逼，他们的圣经程度比这边的这些，有些我看啊，博士后都比不过他们的，他们真的是讲到各方面都是被神所重用的啊，我自己知道 原来完全不是靠着自己认为的这个哦什么学识的这方面，不是靠着你和神的这个关系啊，真的，我们只要愿意啊，神就要用你了啊，就要用你能够被神所用。好，第一个，这个驴驹的主人，他心有预备，他知道有这件事情，他知道撒加利亚书所提到的啊，这个弥赛亚来会骑这个驴驹，所以他知道的时候，当这两个门徒来要这个驴驹的时候，他一听到主要用他的时候，他马上一句话不讲，马上第二点，他心甘情愿。为什么心甘情愿啊？那如果不心甘情愿的是什么样的？如果这个主人没有预备好的，你去跟他讲说，哎呀，我要把你的驴子牵走，那他说干什么？主要用他，那么他就讲，谁是主啊？我才是主啊，我是驴的主人啊，你是什么主啊？你听到没有？你跟他讲个什么？没得讲的，因为心里没有预备的，不认识主的人，你跟他讲这些，他完全不懂。但是心里面有主的人，他一听马上懂了，心甘情愿的让这两个门徒把驴驹牵走。第三点啊，这个更是有意思的，他是完全的奉献。你想想看，突然间有两个不认识的人来到我家，跟我讲说把我的家里的驴子跟驴驹牵走，而且还没打个收条，没有盖印，没有押金，哎，他说借走，等一下把他巴蒂丢掉了啊，把他去做熬成那个这个什么胶啊，阿胶啊，驴皮做阿胶的嘛啊，还得了，对不对？这还得了？你看看，而且如果我是那个驴驹的主人，可能我会问一句话：你说主要用他，主是有几个人啊？啊，主要用他，好，我同意给。那么他要骑大的我就给大的，他要骑小的我就给小的，对不对？那你为什么要我把我两个都带走？哦，这个赌得更大了一点，两个都牵走了，那不公平啊，对不对？你说主要用他啊，你说骑小的，那么小的给你牵走，你说要骑大的，大的给你，我已经够牺牲了吧，够好的吧，我愿意奉献。但是看到没有，两个都牵走啊，这个奉献大了。看到，当一个人有这个愿意的心的时候，就不是在那边斤斤计较了。在教会里头，我也碰到过很多啊、有时候讲起来很有一点好笑的情况。大家都在讲啊，十一奉献。我碰到了好几个人问我，是抽税之前还是抽税之后的？听懂了没有？啊，是报税以后的十分之一，还是报税之前的十分之一？哎，当你问出这句话的时候，就已经啊够呛的了啊！这句话根本不用问。当你越爱主的时候，你就会越想，不是以十分之一来局限我的。当一个被局限的人的话，表示你根本就还没有，而你的奉献是一个义务，是一个受苦的事情。我在那边挣扎，到底是要交税之前的十分之一，还是交税之后的？这里头差了几万块啊，这里头差很多的啊。那么你那么斤斤计较，哎，亲爱弟兄姐妹，如果主耶稣基督跟你斤斤计较，你干不干？哎，我希望主耶稣不要跟我斤斤计较，但是我跟主耶稣基督来斤斤计较，啊，这个是糟糕的事情。亲爱弟兄姐妹，很多事情，当你爱主爱到一个程度， 你就不会看在这个数字的税前税后，而是说我能不能爱主更多一些，我能不能为主摆上更多一些，我能力不够，但是我是不是能够再多走一里路呢，能够怎么样来摆上呢？我们看到这个驴驹的主人，他完全的奉献，你要驴子牵驴子，你要驴驹牵驴驹，你两个都牵走，我也同意摆上。亲爱的弟兄姐妹，同样的我们在这边讲了，刚刚那两个门徒就是神要用你用我，这一段驴驹的主人，神要用驴驹主人的驴子驴驹，神要用你的东西，你的财物，你给不给神用，自己去想，你来思考，我愿不愿意为神摆上。第三点，我们看到这个小小驴驹，小小的驴驹可能生下来没有多久啊，小小的驴驹啊，小小的驴驹，它一生下来没多久，它就可以站起来，它就可以走路了啊。这种动物就是有很特别的地方啊。那么它有一个重点，第一点，它是跟从母亲的。刚才问到了，主耶稣到底要用哪一个呢？主耶稣要用小驴驹，但是你如果只牵小驴驹，小驴驹不走的，因为它还很小，它要跟着妈妈的。所以为什么两个门徒要把驴子跟驴驹一起牵走呢？因为那个小驴驹是跟着妈妈，可能还没断奶啊，牵着妈妈的话，它就跟着走了，就跟着来了啊，跟从母亲。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在座的有很多做母亲的是更重要的，你去想想看，圣经也讲了很多啊。啊，你看看提摩太所以能够好好信主，因为他的母亲还有母亲的母亲带领他的这个家庭能够信主。亲爱的弟兄姐妹，在很多的家庭里头，孩子能不能走到正确的道路，我不是讲父亲不重要，父亲也很重要，要做整个带领的工作，但是母亲跟孩子的接触是特别的多，你影响孩子的观念各方面是特别的强啊，所以母亲的责任特别的大，因为你所讲的每一句话，你所做的每一件事情，你的儿女每天在你的这些爱的熏陶之下受到很大的影响。提摩太之所以能够被神重用，就是因为他有一个爱主的母亲，爱主的祖母，这个我们看到跟从母亲小小驴驹。第二个，他是分别为圣啊，我们刚才也讲到了，哎，他是分别为圣，也就是说他不是给别人骑过的，没有给别人，他是完全就是要给主耶稣来使用的啊！这个驴驹的特别就在这里了。感谢主，我们能够在这里能够看到一个分别为圣的一个很重要的重点。我的儿子，我讲到这里，我就想到我的儿子，我的小儿子，他是他在中学的时候，他就在教会里面服侍了啊，服侍了以后，教会的这个孩子们都很喜欢他。然后他在高中的时候啊，他就心里面有这个意愿，想要为主摆上。所以当他要去读大学的时候啊，他去读大学的时候，他就考虑要读什么系的时候，我就给他了一些建议。他申请到了 UCLA 啊，洛杉矶啊，加大啊，那我就告诉他，去之前他就告诉我，他说他将来想要 走读神学院，想要成为一个传道人啊。那我说好啊啊，我不勉强我的孩子，但是我的孩子他决定为神摆上，我投赞成票。我说我赞成，那么你就不需要啊去学那种啊以后用不上的这些，我就建议他啊去学了一些啊比较啊将来可能直接就可以用得上的。好了，那他读完四年的时候啊，读完四年，那时候我正好我也神学院毕业啊，我那时候啊毕业了以后啊，他跟我讲，他说爸爸，我现在大学毕业啊，他说我在考虑要不要我出去赚一点钱以后，我再去读神学院，我不想再用你的钱了啊，让你在。你已经供应我大学毕业了啊，那么以后我希望我赚一点钱能够解决我将来，我现在要读神学院啊，过几年我去读神学院的这个经济上的问题。那我说我们祷告祷告啊，在那个时候我就跟他说我们一起祷告，祷告以后呢，我就读到这个经文，这个经文就提醒我了，这个小小驴驹是分别为圣的，他不一定是要在外面混了一下给别人骑过以后再来想再来被神来使用，这何必呢啊？那至于你读神学院要花的钱呢，那我们就借着祷告，我相信神一定会供应的。所以我就跟他这么讲了，我说啊，如果你现在的决定是确定的，因为他读大学之前他就已经有这个心要奉献了，那么我就讲你到现在还确定你没有改变，还准备读神学院，他说是的，他没有改变，那么我就说那如果是这样，那我就全力支持你了，我支持你啊，我们省一点啊，苦一点怎么样都可以过的，我觉得你不需要再到外面再混几年，你到外面一弄以后说不定你就不想去读神学院了，万一给你赚了一大堆钱啊，一个父亲哪有不爱儿子赚大钱的啊，万一你被这世界迷惑了，你就不干了，你就不去读了怎么办啊？那我说不必在外面了，你摆上我支持你啊，感谢主。所以从他的例子上面，我就想到了我过去我跟我儿子的这种啊经历的这个祷告和摆上，他现在啊感谢主啊也被神啊使用，到现在还是在啊服侍的这个事工当中，他现在已经在做啊这个华盛顿大学里头的所有的学生事工啊，他在那边负责那些。啊，非常他过得非常快乐。他说他到现在还跟我在谈话的时候，他就我说你做这个决定，因为他本来是在这边的牧会，后来他改变了跑道，做在大学里头来对大学生的这事工。我说你觉得你这个选择是对吗？他说是啊，他说他跟他太太两个人祷告了很久。啊，觉得他这个事工啊，他这个事情是对的，而且现在他们也觉得非常快乐。那我就说，那只要你觉得对，那么那就好啊，为神摆上，分别为圣。第三点，我们看到谦和温柔啊，这不得了，这不容易。你要晓得，驴子是有驴脾气的。啊，驴子是有驴脾气，驴子还得了，他一不高兴起来，那个脚乱踢的，把你踢个啊昏头转向的，那个驴子不好骑啊，啊，你还没有驯服过的，你骑骑看，他跟你一跳起来，啊，主耶稣基督就从上面翻滚到楼下去了，这还得了？哇，我们看到被神使用的啊，不是那些驴脾气的。你生命改变的时候，你就能够谦和温柔。主耶稣基督就是告诉我们，我们每一个属主的人都要学习主耶稣基督的温柔和谦卑，这个是很重要的事情。好，最后一点我们看到 最重要的是要让主能够得到荣耀啊！他怎么让主得到荣耀？因为主耶稣骑着这个小小驴驹进耶路撒冷，进入这个城门。你要想想看，如果这个驴乱七八糟乱跳啊，让耶稣跌下来，那么主就没有得到荣耀，大家看着糟糕了，怎么会这样？对不对？所以我们要了解，现在弟兄姐妹，我们服侍神的人，我们的儿女是不是也能够，不要讲说我自己被神用了，我的儿女不必了，你不要打我儿女的主意，我的儿女有他的方向。亲爱的弟兄姐妹，有时候我们常常只是用钱来决定一切。我的两个孩子都走上这个奉献的道路啊，看到他们的摆上，而且我也看到神的看顾他们和他们的后代，他们现在神怎么样来带领他们，我看得很清楚啊。绝对不是有钱的，对不对？经济上绝对不是说非常富有的，因为我听到我的朋友的孩子，他告诉我，他孩子他一个月赚多少多少，一年是多少钱多少钱？那当然，这个是他们的所追求的。我现在所看到的，就不是这些数字的游戏。你要了解，这些数字你都是。只是游戏而已啊，数字你永远只不过是一个数字，你那些数字带不到永恒去的。那我重点就是看到我两个孩子都能够在神的恩典当中享受神的看顾，他的整个家庭都在神的温馨的保守当中，这个是最重要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这个题目强调也是对着我们众人，主要用你，就是你，你不要看别人，就是你自己，你要不要给神用？神要用你哪三方面？第一个是你自己啊，你在教会的服事，你在任何时候的服事，你在任何地方所做的事情都在服事，神要用你。第二个，神要用你的财产，你有什么我不知道啊，不一定要很有钱哦。你不要老是讲，我没有钱，我是穷光蛋啊。你要了解，寡妇都有两个小钱，你有什么？你是不是愿意为神摆上？寡妇都被神所称赞了，你想想看，你绝对比寡妇还多啊。第三点，你的儿女愿不愿意？给神用，自己去想想看。现在也许我们有的当中有的人是到孙的孙孩孙子孙女了，你做不了主了，你的孙子跟孙女是不是你来决定的，你也做不了主。我自己知道，我有四个孙我两个儿子各有两个啊，这个两条生产线啊，两个，所以四个我已经管不了那边了，那是我儿子他们的事情了，当我交出去就是他们的事情。好，今天我总结，我还要再跟大家思考看看了。来，我们来思考，当耶路撒冷门口打开的时候，主耶稣骑驴进京的时候，我们来想想看啊，来想想看，这个驴驹的主人会不会去？你去想，如果你是那个驴驹的主人，你知道主把我的驴子牵走，把我的驴驹牵走，而且他们明天早上就要骑我的驴驹进耶路撒冷，而且刚才我们读的经文你看，那全耶路撒冷都知道了，在门口那边打得开开的，大家都在那边唱何善那何善那，这是一个敬拜，何善那何善那，大卫的子孙是应该被称颂的，大家都在那里。而且我们注意看那个地方啊，我们把衣服摆在这个两个门徒把衣服摆在这个驴的上面，驴驹的上面，让耶稣骑得舒服。还有地上呢啊，有时候我们老中来看这个的时候，圣经的时候看不太懂。我刚刚信主的时候也看不太懂。 他这里讲说，哎呀，这些人啊，他们把什么，把树枝啊，他这里我如果这边讲，砍下树枝来铺在地上，这不是要老命吗？啊，你想想看，砍个树枝到路上来，你开个车都要翻车了，你骑个驴驹不要摔倒啊？错了，这个树枝是什么？是棕榈叶啊！啊，不要把它想成哇，真的我们家掉下来的烂大树树枝在那边，不是啊，是棕榈，棕榈的叶子就是铺平道路的，那是舒舒服服的那一种的，就为了迎接大。啊，大卫王的后代啊，这个主耶稣基督啊，这个弥赛亚进来，这是一个敬拜的仪式啊。好了，我们刚刚讲一半，那个驴驹的主人会不会来？如果你是驴驹的主人，你来不来？肯定来，哈哈，肯定来，不只是来，而且在那边看得清清楚楚的，哈哈，然后马上跟旁边的人讲。你有没有看到？你有没有看到那个弥赛亚骑的那个驴啊？是俺家的啊，是我家那个阿驴啊！你看，那你怎么知道是你家？当然是我家的。昨天晚上到我家来跟我借的。哦，是跟说主要用他，所以我给他那个主耶稣。大家在敬拜主耶稣的时候，那个驴驹的主人啊。完全欢喜欢喜快乐的在那边看到自己摆上的是被神来使用的，是在整个历史整个的过程当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主耶稣基督骑着我家的阿驴，我家的驴驹进耶路撒冷的。你想不想你的摆上被神来使用？现在弟兄姐妹自己去想想看。还有再注意听一下，这个小驴驹从来没有被人骑过，自己也搞不清楚，今天被主耶稣基督骑了进耶路撒冷。在进耶路撒冷的时候，突然间发现这么多人在旁边啊，而且哎，本来地上踩的是硬硬的，现在进了耶路撒冷那个地方，原来都摆上了棕榈树叶，踩起来好舒服啊！哦，怎么突然间不一样，踩得好舒服，而且那么多人在那边喊着何山呐、啊，何山呐、啊，大卫的子孙是应该称颂的。哇，这太好了，是对我吕某人吗？哎，谢谢啊！如果他这么一骄傲起来，主耶稣基督就要滚到地上去了啊！小心，主大家众人的欢呼不是为着这只驴驹，是为着主耶稣基督。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在服事的时候，为什么能够听到有一些赞赏？你不要以为你做了什么，而是因为你坐在主耶稣身上。再注意听，当他们进到耶路撒冷不久以后，主耶稣基督下来了，那一只小驴驹还继续往前走。当他继续往前走的时候，突然间发现地上没有这些棕榈树叶了，没有了。他注意到旁边也没有人在那边喊何塞纳何塞纳了。差别在哪里？差别在主耶稣基督离开了。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的服事不要服事了半天，主耶稣离开了你都还不知道。当主耶稣离开了，你还在沉浸在你自己的服事当中，就是莫名其妙。我在很多教会服事过，我常常提醒弟兄姐妹，在很多教会弟兄姐妹的服事，真正的是服事到已经离开了主耶稣基督，他们都还不知道啊，讲起来很伤心很难过。有房子很漂亮，自己买的，自己 盖的，自己做的。他们非常爱他们的教堂，我责备他们，你只爱这个教堂，没有爱主耶稣，很可惜。但是很多人就是迷迷糊糊的过一辈子，就是这样。就像这个小驴驹载着主耶稣进来的时候，主耶稣在小驴驹身上的时候，情况完全不一样。大家在那边和善呐，在那边踩着这个棕榈树叶。当主耶稣离开以后，没有人欢呼了，没有棕榈树叶了，只有你自己。你要小心，我们每一次在服侍神的时候，一定要调整，常常要懂得要来调整焦距，永远要记得调整焦距，你跟神来调整。有没有，我有没有离开神？保罗讲，忘记背后，努力面前，是向着标杆直跑。我们常常在跑，却忘掉了面向标杆。当你在比赛跑的时候，你跑错了方向，你跑得越快，是离开终点越远。这个就是很恐怖的事情了。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我愿意跟大家分享跟强调的，希望大家来思考的，你主耶稣要用你，你的拥有什么？主耶稣要用你的拥有。第三点，主耶稣要用你的儿女，你准备好了没有？愿不愿被主来使用？这个是最重要的。愿神提醒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在短暂寄居的年日，很快就会过去的。你自己有一天一定要到神面前，要跟主交代的。主一定要问你了，是否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我常常在讲台上提醒，良善是对人良善，忠心是对神忠心，这两个非常重要。他就是考这两门课啊，就是考这两个，你是否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亲爱的弟兄姐妹，主要用我，我愿意被主使用。主要用你，你是否愿意被主使用？借着祷告和祈求，更重要的是一个感谢的心。我们现在还来得及调整自己的脚步，短暂寄居的年月，好好的被神来重用。我们低头祷告。天父上帝，我们实在是感谢你丰富的恩典。我们软弱，我们不足，但是我们依靠的是那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帮助我们，提醒我们，也让我们真正的知道，主在借着这段经文里头提醒我们每一个人，主要使用爱主的门徒。他知道谁心里预备好了，预备好了，神好会好好的来使用他们。我们所拥有的是否愿意为主摆上？我们的儿女是否愿意为主摆上？主啊，我们真是有时候我们太软弱，我们太无能，但是让我们懂得怎么样调整自己的脚步。你赐下爱主的弟兄姐妹在一起，让我们能够携手共跑天路，来见证神的荣美。感谢赞美，奉主耶稣基督名祷告， Amen。